不好意思，我以为，反正就是我以为错了。OK OK。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哦，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这个题目蛮长的哈。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那其实有人在我看过，很多解经家他们在解释说什么叫荣耀哈。其实我想，他们所谓的就是当我们遇见神的时候。大概你不会想到有第二个形容词可以来描写神，说他是怎么样美丽啦，什么什么，没有，那大概只有一个叫做荣耀，荣耀或者是圣洁。我觉得神的属性就是这两个是真的是最重要，荣耀跟圣洁。好，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启示录看见那24个长老，他们每一次。在神面前向他俯伏，然后说圣哉圣哉，然后继续起来的时候继续又说圣哉圣哉，不是他们被催眠了，乃是因为他们每一次看见的神都比他们上一次看见的更加的圣洁。我们的神是活着的神，那我们若是我们今天传讲在这里所讲的只是一个哲学，那可能就真的失去了它的意义。那所以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创造天地的主，这在马太福音耶稣说的，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那所谓的天地，那天就是指的是宇宙的多重天，这是指的他们希腊文，那他们这个天的含义不是只是它天有好几种好几个字，然后呢这个是特别指的是多重的天，然后呢第二个讲到地，那地讲到是我们在耕种的地，或者是它是讲到地以下，那就连同阴间都在那个地以下。所以哦，我们讲到说我们的神是一位天地的主，那其实的含义就是不只是这是整个的宇宙万象都是他所造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想到这些的事情呢，哈，你就是我们常常把我们所信的神，我们没有真认识他。所以上一次牧师在讲到说，在这里分享说有人问他，他这一生最想要做什么？他说要使人帮助人能够认识神。那其实我也觉得，当我们如果一个人你真实的认识神，你不可能不爱他，你不可能把他当作你生命的中心，那生命的生活的核心。所以当我们的主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我记得有一次好几年前我们家去那个亲近农场，我觉得亲近农场那个晚上的那个星空哦，哇，何等的壮观啊，就还下载一个程式才知道说，一照就知道说哪个星是什么，什么大熊星座啦，什么星座什么的，那个你才看得到。可是我们更需要知道的是，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每一天只看见人手所造的，所以难免我们对于神我们缺乏这个敬畏之心了。所以那有一个计划叫做开普勒的，他们用一个望远镜，那是开普勒是望远镜，然后透过一些的卫星他们去查。好，那我们所住的这个叫什么，太阳系嘛。那一个银河系里面有多少个太阳系？差不多1000亿个，1000亿哦， 哦，一千亿的上一千亿上面就照嘛，哦，所以你知道有一千亿个太阳系，那这个全宇宙里面呢，哦，我们这个太阳系就有两万亿颗恒星，我们这个银河系里面有两万亿颗恒星，就是你眼睛所看得到的差不多就是有两万亿颗恒星，然后在这个两万亿颗恒星以外的银河系还有多少个银河系，照 NASA 讲一千亿，又另外一个一千亿，所以在我们的银河我们的太阳系你都已经无法想象的，所以你有时候像我们在地上去争，哦，买一坪土地好贵啊，对不对？在神的眼中，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你要是这样子想象理解的话，才会觉得说我们跟神说我们比沙土还要小，哦，你好骄傲，因为在神的眼中我们这个是数不尽千亿千亿啊，好，那我们真的是比沙土还要微小。那在列王记那个所罗门王他献殿的时候，他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何况我建造的这个圣殿呢？何况我建造这个圣殿呢？那所罗门王建的圣殿是非常的宏伟壮观，可是他自己说他自己都知道，因为我也相信了哈，像亚伯拉罕，那他每一次神带他到外面去看他手所造的星空，就让亚伯拉罕起了敬畏之心，所以我们若能够常常的去观看神手所造的万事万物，我相信你也可以常常会有那样子的敬畏之心。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那岂不知的意思就是，你难道不知道吗？有一件事情是这么真实啊，真实的。哦，如果在小学话边老师就说你要不要用岂不知来造个句看看，哦，你岂不知，哦，对，那很多事情就是你已经应该知道，但是你却好像不真知道。那我们应该要知道我们是圣灵的殿，那这个神的灵是从神而来住在我们的里面，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你们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对，主为我死，我们理所当然的需要为他而活。那这是什么？这个是我们所需要知道，我们这一位天地的主，哦，那他不仅只是在天上创造那么伟大的，哦，浩瀚的宇宙，而今天这一位真的神，就是创造宇宙的这一位神，他居然愿意住在我们的里面。哦，你想到这件事情，你应该觉得无比的荣耀。这是常常需要祷告神，求神帮助我们信得下去啊。然后我们有时候就觉得神是神，我是我，好像我的困难神一点都不知道，好像一点都不在乎。不，神怎么会不在乎不知道呢？他爱我们。那我们在查考小先知书，其实就是在讲到一个重点，就是知道用神透过小先知书一直把我们这个人生能够所有碰见的困难跟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目的他都解释了，他都解释了。哦，那所以我们需要真实的知道我们的神这么伟大，是这么伟大的一位神，而且我们的神是生命的主宰。使徒行传你们告诉我，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看过，我们经历过，我们才能够有见证。那你知道这个是你能够去跟人家诉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问你信仰，那你能够做得出这样子的见证吗？那天听一个资深的宣教士，因为他在世界各地他都有去宣教，然后他讲到他在1985年在他在印尼 在那边宣教。就那一天有一天因为他是宣教士，所以呢就被人家拖去主持一个葬礼。他说那个人他也不认识，然后那各地的葬礼的风俗习惯也不一样，就他就去了那个葬礼那边，就一进去哇，那个整个会场大家哭成一片啊，因为他们的习俗就是要哭嘛，哈，然后就拼命哭，然后好几次想要跟大家讲话，然后大家就拼命哭，所以他也没得讲话。就后来他就站起来，我们现在请这位死去的先生来跟我们讲话，就哇，好，然后就全场安静，然后他就开始了哈，讲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真的，如果拉撒路他能够像财主所愿望的、所盼望这样，他回过来，你想他会怎么跟我们说？其实很多的时候，像林牧师教导我们怎么去主持一个葬礼，那你怎么样在葬礼中为人祷告？其实这个其实都有一个同样的内涵，都是那你在想，如果这个人他现在已经知道有永生了。那他会怎么样来跟今天在会场的这些人说？所以常常我们讲到的就是期待我们自己是一个代言人，或者是我们透过神的眼光告诉人家，你们要怎么，我们要怎么样子把握今天，趁着还有今天的时候。所以我们的神是天地的主，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所以我们常常在这一些来教会好像就听过很多的信息，然后听的那个时间我们心中充满了激动，回去以后想想还会感动，可是真的坐下来就实在是一动也不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生命呢不太能够成长的缘故。因为你总是认为这只是讲讲而已，但是如果今天那耶稣他举这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其实也可以让我们来想，如果你真的知道那一天你心里面会有多么的懊悔，对不对？那我们还有神还给我们有今天，那余生还有多少日子我不知道，但是神该给我们有今天的时刻，我们岂不应该把握吗？对不对？让我们有机会能够为神做点事情的时候，我们来为神做。我也要问你，如果你什么时候为神舍弃过什么事情呢？就好比是当你在追剧，当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突然想到神不喜悦这样的事，你会停下来，那是什么时候？如果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希望你能够悔改。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这是前面我们要讲到说，我们所信的神是天地的主，信的神是生命的主。所以这个历代志下这里讲到说，我们讲到锡安嘛，那神的城是哪个城？神的城是锡安，在圣经里面耶路撒冷、锡安、神的城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意思。好，那在大卫他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在那地的耶布斯人，然而大卫攻取什么锡安的宝藏，就是大卫的城。那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大卫的城就是锡安，就是耶路撒冷。那锡安的城，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丽，为全地所喜悦。好，那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这有三个层次嘛，耶路撒冷在过去那是历史，现在是神的教会，未来是神的城。那神的心腹，那神的教会，因为整本圣经都在讲同样的一件事情，整个旧约讲到的是一个祭司的国度。神期待有一批人他能够从世界里面呼召出来，专专的来侍奉他。那在整个新约里面，神讲到的是一个荣耀的教会啊，荣耀之所以荣耀，是因为有神的同在。 所以那这个居所，永生神的居所之所以可贵，是因为这个居所是神所拣选的。在这诗篇132篇里面告诉我们说，因为耶和华怎么样拣选的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所以 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在这里面讲到三件事情了哈。第一件是我们神所拣选的，在那么多里面他挑选这个好，那第二个是他所愿意的，就是他所喜欢的，就是这个。那第三个，这个城，这个拣选，他所喜悦的，直到永远，直到永远。神不仅只是拣选他，而且在他生命里面，在这个耶路撒冷，在这个锡安当中，他有一个命定，他有一个计划，他这个计划是能够存留到永永远远的。所以那撒迦利亚书里面讲到，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那撒迦利亚书里面特别的讲到，当那末日的时候，神要重新回到他的圣殿，圣殿山嘛，然后而且他怎么说，他说他的心里面极其的火热。我们今年的年度的经文就讲到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神为他的居所，为他的百姓，他极其火热，极其火热。所以神为教会火热，你不要看神好像很多时候他宽容我们，但是其实神的心是火热的。所以有常我自己也激励我自己，我们的神是火热的，所以我们服侍他跟随他的人也要火热。那这个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落在他的肩头，他名称为奇妙、测试与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立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那这个是指的是弥赛亚，刚刚那个讲到的是更后面的事情。那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弥赛亚来了吗？对不对？他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他看见他的百姓陷在痛苦里面，陷在罪恶当中，然后每一年需要靠着每一次要杀鸡，不是杀鸡了，就是杀牛宰羊的献上祭物，才能够在他面前拥有暂时的圣洁。好，那神非常的痛心不忍，所以他的热心成就了这事，让他的儿子出来为我们死，然后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因着信就能够进入到神所应许给我们这样子称义的光景里面。所以这也是我们常常觉得基督的信仰有时候困难在哪里，你知道？困难就在于是说太简单了。你如果跟一些人讲说你需要吃素，你需要每天早上要干什么干什么，你要跪要拜要做很多的事情，然后他们搞不好比较容易相信。为什么？因为那是靠自己做的。但是问题是我们基督的信仰都不用你做这些事情，你只需要怎么样信啊？常常就是因为信不来嘛，因为你觉得太简单了。其实我们的信，我们的整个信仰的基础就是存心在于信。你若是能信，这件事情就必成就；你若是不能信，以为你自己还要帮忙做些什么事情，真的就困难。我跟你讲，那以前呢，我在几十年前，最起码20年吧，那个我那个时候碰见林牧师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他就讲说需要我希望我能够多休息。结果20年以后，其实我们越来越知道，因为人太努力了， 人太努力就会不认识神的恩典。所以神所拣选的就是那一些虚，好像在人看起来没有什么能力，因为你没有办法靠你自己得到什么东西嘛，所以你只能靠神。但是你要知道上帝怎么说，他神说他是什么，他有公义有怜悯。公义是什么？公义就是他给你的都是你应得的，对不对？你一分努力，然后呢一分收获嘛。那可是怜悯是什么？怜悯是你不配得的，他给你。所以我们有时候很多人祷告说求神的公义，其实我心里面都会 OS 一下，我心里面想，我们真的有公义吗？我们的公义在我们的义在神的眼中是破布一样啊，我们怎么可能跟神说我很公义呢？在公义的神面前说你很公义，我觉得这很困难吧。但是你越多越认识神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神，我们是仰望他的怜悯直到永生。怜悯那是我们所不配得的，也是我们每一个时候愿意回转在信心里面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我们可以在这里像那位瞎子一样，他呼喊说大卫的子孙啊，求你可怜我。所以真的是我们能够站在神面前最好的位置，就是恳求他的怜悯。因着他的怜悯，我们才能够有精神，我们才能够与神连结。那是我们常常在问的，我想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你知道这是教会最大的特点在哪里？特点一个叫这是聪明，对，因为很多人都说爱，对，爱的确是教会的特色，教会不能够没有爱。但是爱不是教会的主要的特色，因为爱的根基从哪里来？从神来。所以摩西就在这里说，对不对？人在什么事情上面才知道，那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呢？难道不是你在我们的中间吗？所以今天这个教会不在乎说这个教会有多少的恩赐，乃是在乎教会有没有上帝的同在。很多的事情不是看表象，而是看它后面的原因。我们不是说教会一天到鼓励人家奉献，你来教会就是为了奉献。我告诉你，不是，真的不是，教会不缺你的奉献。但是问题是，教会应该是我们为主而活，我们爱神，我们自然的什么反应，对不对？这才是，不是你来教会服事，不是因为有谁谁谁邀请你来，拜托你来，不是，应该是我们就是讲到那一句话，他为我死，我为他活的具体表现。当然我们会讲到神家里面的人，那当然那是更进一步。你在家里面，你不会说丢一个垃圾，看到一个垃圾就一问这谁丢的，你第一个动作就把它捡起来了嘛，对不对？这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好，那摩西，这是摩西，他就讲的一再强调，就是说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在嘛，同去嘛。所以我们为什么教会的特色，教会不能够没有的特色，就是什么？神的同在。好，那在诗篇的四十八篇里面讲到说，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神在其宫中。然后第四节说，看哪，众王会合一同经过，他们见了这城就惊奇上胆，急忙逃跑。然后第八节里面讲到说，神必坚立这城直到永远，神在神啊，我们在你殿中想念你的慈爱。神必坚立这城，其实你想想想，坚立这城的意思是神对这个城他是有计划的，所以他坚立，他建造，他塑造。然后那我们在神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所以这是不是点名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来神的殿中怎么样想念他的慈爱？我们所有祷告蒙应允的基础是因为神爱我们。 然后你要认识神的旨意，才能够使我们的祷告蒙神的应许。他是一个爱我们的神，而且他有智慧，他知道什么事情是对我们最好的。所以我们需要能够明白的是，当我们的确，那早上我们在进食祷告的时候，真的是我们的同工也说到，我们的祷告是，其实你若是不信神，你就不会祷告。我们祷告是因为我们相信神，而且我们相信他垂听我们的祷告。然后我们也更知道，是当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就是将耶和华放在我的面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问，不是说你祷告没有，而是说你其实应该更多的去思想，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跟神有连结。其实我是鼓励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自己也是如此的在学习，要不要你爸爸每天早晨一早起来的时候，你坐在你的床边，你有三分钟就好，你可以与那一位造你的神，你进入至圣所，从他手中接受今天，就是在你所有的今天所有工作的起头，甚至于在你读圣经以前，你在趁着那还没有起床的时刻，你清醒过来的时候，就回到神的面前，然后从他手中愿意从他手中接受过今天，然后我们有一点点的时间想念他的慈爱。这个如果有一个人，我不知道你最尊敬谁，或者最期待谁到你家，如果有一个，你有这么一个你最尊敬的人跟你讲说，我去你家住三天好吗，那有时候就不能拒绝，好吧，你来吧。然后他来你家住了三天，你从来不跟他讲话，你从来不理他，你觉得你在神的眼中是几星级的？我们讲说神的居所嘛，我们讲到神的居所，那有时候你不太容易分级，那我跟你讲，我们就用地上的标准，你是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四颗星还是五颗星的居所啊？你会去那个饭店跟他要水没有？我们只供应一次，第二天没有了，就是你觉得他的你的感觉好，是因为在各个方面他都怎么样照顾到你，而且有要求，甚至于超过你的要求他都回应你，对不对？那神与我们为他的居所，那神喜不喜欢我们这个样子对他，我不知道了，你自己想，你是在神的眼中你是几星级的需不需要跟他讲话吸引他。所以 OK， 他不会动，所以这一节圣经呢，是一样是在48篇里面12节到13节，他说你们当周游西安，四围环绕，数点城楼，细看他的外郭，查看他的宫殿，为要传说到后代。我年轻的时候，现在也很年轻了，有长辈就用这段话来教导我们，因为我现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突然也看到这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就是提醒我们，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有宏观，然后细观、微观，对，你围绕整个城楼，你需要有一个宏观的概念，知道说这卷圣经在这个位置是干嘛用，为什么神会把这卷圣经放到这里？这我们在查考小先知的时候，我们就常常讲到说，有一些细腻的地方，为什么神会这样安排？那我们不能够完全解释，可是就我们现在来讲，我们可以去体会哦，他真的是这样子，会蛮有逻辑的。然后你需要去细看。细看他的，要查看他的宫殿了，就是真的就是细看他，那这个跟那个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为了要传说知道用到后代，你为了要讲解给别人听，那你就需要很在意，更留意的去找出重点来，找出差异来，对不对？ 那我觉得这两节的圣经，这是在我们主题以外插出来的，啊，然后全美的就诗篇的五十篇，就要从全美的锡安中神已经发光了。那 perfection 是就是已经造成那种好，就是已经发亮的这个东西。我们的神在他的圣殿中是已经发亮，那为什么我看不见？那是因为我们用的气，我们用的感官不对，我们没有办法这样说神在哪里，而是神是个灵，敬拜他的必须用什么？心灵跟诚实。所以你什么时候思想，我们的思想就是我们的信仰，你都不去思想这些话，都不去思想神的慈爱，我跟你讲，你的信仰自然是建立不住。我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好，就讲到说，这个神是我们所神的居所，是到永永远远的。那但是在这个居所里面，那我们来看看啊，哈，那这是所罗门所盖的圣殿，好，他们画家画的，啊，所罗门的圣殿，当所罗门在这里献殿的时候，然后那这个神的烟云充满了整个圣殿里面，甚至于祭司没有办法站立任职，所以也就从这里看得出来，那所谓的神的烟云、神的荣耀，哦，是有重量的，是人站立不住。好 ，OK， 所以这个是所罗门的圣殿，所以以色列人就因着有这样子的圣殿，所以他们非常的骄傲，也非常的自豪，我们的神借着圣殿住在我们当中啊，这句话是对。但是问题是，当在以西结束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到神圣灵带领以西结进入到这个会堂里面，看到这个会堂里面。在人的角度来看，他仍然是献祭，仍然是在神的面前烧香，做这些事情，陈设饼啊，什么都有。可是，在神的眼中，在先知看的却是看他们在拜偶像。于是，在以西结书里面，在十章好里面讲到说，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了。然后再停在基路伯上面，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轮也在他们的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到十一章，然后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轮子坐在他们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然后23节说，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到城东的那一座山上。这是意思是什么？这是意思是告诉我们，神的荣耀、神的同在，因着以色列人的犯罪，这个神在他的殿中不被欢迎。那于是神离开了。可是我们这一位充满慈爱的神，他不是生气的拂袖而去，他先走到东门，停在那边，一直回头看着他的圣殿。然后后来当他要真的要离开的时候，他停在那个山上面，仍然望着耶路撒冷，迟迟不能离开。这就是我们的神，充满了慈爱，然后可是却是因为里面的没有人喜欢他，没有人爱慕他，所以神不得不离开了这个殿。那以至于在这叫第一圣殿嘛，第二圣殿，然后西域王建造的是第三圣殿。那第三圣殿呢，哈，花了多少时间？因为那别人他的门徒，耶稣的门徒跟耶稣说：“你看何等的殿宇啊！我们有这么漂亮的殿宇，所有的殿的外观全部都是用白色的大理石造成的，然后门向着东边，然后整个是贴着金箔，所以每一次太阳升起的时候，那个你只要看到那个圣殿，就看见那个圣殿有金色的光芒万丈，哇！”何等的荣耀，可是 却在这个地方花四十六年盖起来的。那耶稣怎么说？他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所以一个神所拣选的殿，不在乎它的高大华美，乃在乎它里面存在的这些人。那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说，在启示录他写给那个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是我们的教会有没有可能有撒旦座位之处？哦，这其实这讲到的许多的事情，其实都不是圣经里面的一句话，而是真的需要我们自己用我们的心来体会。那到底什么是撒旦作为之主？其实我们心里面有些东西，我们容让，我们明明知道神不喜欢骄傲、嫉妒、纷争这些的事情，但是我们仍然容许他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生命里面发表出来。那这个叫做我们容让有撒旦的座位在我里面。讲到锡安的特点是什么？锡安是神掌权之处，叫锡安。神掌权的地方叫锡安。神什么时候能够在锡安里面掌权呢？神什么时候能够在我心里面掌权呢？只有一个，如果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那我可能坐在宝座上感谢他。可是有一天，当我愿意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的主才能够在我的生命里面掌权，他才能够坐在宝座上。锡安是神掌权的地方，我心中的锡安要有神的掌权，却又必须我自己能够钉在十字架上面。可是啊，你知道在那个时候，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有那么豪华的圣殿，可是呢，耶稣每一个晚上都出城到伯大尼去。一个伯大尼，他离那边有好几公里的路，每一天都要离开那里，到一个小小的居所，那个里面只有三个人，马大、玛利亚，还有他们的弟弟。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为什么会吸引神的儿子能够每天晚上都去那个地方呢？充满了这几个爱慕他的人，期待他来的人。所以我们说，我们期待我们每一次的聚会都能够成为神和人喜悦的聚会。就是我们的聚会能不能吸引我们的神来？我们每一次的聚集是不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聚集？啊，这个就是讲到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我们爱慕神，以像就像是伯大尼的这个玛利亚他们的一家一样，他们吸引神愿意来到他们的当中，停留在那边，居住在那边。这叫做神所拣选的居所，永生神的居所，必须要是永生神的居所才能够成为我们的居所。那我们讲到说我们永恒的家，那在以弗所，这就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讲到说，这样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那各方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这里讲到说，我们本来不是一家人，你跟我们有那么大的差异，你知道就是在18世纪、17世纪，那个莫维亚的弟兄会，那个时候基督新，那个时候叫新教，新教被天主教迫害的很厉害。那所有的不是不喜欢你的信仰而已哦，是你的你所有的财产，你个人的生命都会被没收。所以到处叫他们就很多人逃难，然后直到到这个特拉维亚这边去，然后那就有一个男爵，他有一片的庄园，他爱主的弟兄，他就接纳这些人。可是你知道，这些人从各个不同的信仰来，其实很难搞的。哦，那光是一个，就像是我们 这我听一个牧师跟我讲的，啊，带同工会，然后因为来自各不同的教会，所以每次都要先问一下，哎，我们一起祷告，我们要怎么祷告？是同声祷告还是轮着祷告？每一个轮着祷告后面要不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对不对？这每一个人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讲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期待我们的祷告是一个整个的祷告，啊，那每一个人到神的面前的。我没有说什么好或者不好，因为这是，比较这是比较主观的东西。那连同领圣餐也有各自不同的礼仪跟标准。那这么多的人在这个地方，怎么可能彼此相爱得起来呢？然后常常就是争吵啦，这些的为一点小事情拼命的吵。就有一天他们在。晚上擘饼完了以后，那神的灵大大的充满那个地方，所有人都被改变。所以你知道，借着圣灵，我们才能够成为一家人。我们被改变了，我们里面不再坚持己见，我们愿意改变，不愿意就是神的爱充满在里面，就使我们很容易改变。于是他们改变了以后，那。这个莫拉维尔弟兄会到如今到现在仍然存在。我那一次去，我碰到一个弟兄，然后他说他有去过那个教会，他那个教会到如今仍然是维持那个传统，24小时的聚会，24小时的祷告。然后他们是一个那个群体，也几百人而已，可是他们却是那整个欧洲啊，拆传出去的人。最多的宣教士都从那个地方差派出去的。他不是找那个神学院毕业，他是找那个这个水泥工，这个厨师，找这个甚至有挖坟墓的，啊，差派这些人去到世界各地成为宣教士。那为什么他们能够说什么？不，他们带着上帝的同在，所以他们随走随传。见证他们所见过、所听过、所经历的。于是，你知道这一些像是我们后来所知道的，威里斯公会的那个卫斯理啊，哈，卫斯理那个他本身他就是因为他自己在英国国教里面当牧师啊，就当国教就是你需要大学毕业，然后，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就找到个好工作当牧师。结果他发现他在从美国回，他虽然为主热心，他传福音他什么，但是他当他从美国回到英国的时候，他在那艘船上碰到了一些弟兄会的人，啊，这些弟兄会的弟兄他们在风雨非常大的光景里，这个情况之下，这群弟兄站坐在一起唱赞美诗，荣耀的赞美诗，然后他们平常的祷告，他们平常的聚集，就很容易让人家分辨出来神在他们当中。所以他就很羡慕他们的这样子的生命，就去问他们说：“你们怎么样子得着这些？”他们就跟他分享他们的见证，他们被圣灵充满，然后你们充满了上帝的爱，跟上帝的对上帝真的渴慕，所以。他就心里面想到说，那我这样子我还能够传福音吗？我还能够当牧师吗？就那些弟兄们告诉他说，你应该继续的传讲上帝的话，直到那个话语进到你的里面为止。所以有一天，所以他就仍然不断的追求，不断的服侍。然后你知道他们也有他们周间的聚会，他那个聚会听起来就很无趣，你知道他们也没有人讲到，就是去那边，然后有人念书给他们听。他听到有一个属灵的前辈的书的序言而已，只有听到序言呢，通常序言就只是讲这个大概。可是他突然那天晚上，他留下来的见证告诉我们说，那天晚上他突然感觉到有一个温暖进入他的里面。当神的领导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人就会被改变。所以他这样讲到说，我们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是借着圣灵，那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 渐渐的成为主的圣殿。所以我们不是一开始我们就被做成的，我们乃是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持续的在教会当中，我们渐渐的被做成神的圣殿。你们是靠他同被建造，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被改变被建造，才能够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永恒的家，因为神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家。但是我们在这个永恒的家的里面，我们仍然需要不断的被变化，我们需要在这个里面让永恒的神停留在我们当中，借着我们的爱跟信，让神留在这个里面。因着他在，我们就有改变的可能性；因着他在，我们就能够慢慢的被变成他的样式。所以那个约翰一书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知道，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今天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字，也就是必要像他。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就是在罗马书的8:28-30，那我们一起来练琴。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利用所有我们经历的事情，然后帮助我们得到一个好处。然后这个好处是怎么来的？是你其实你需要，你要认为他，有时候你会觉得你遭遇的事情有够倒霉的，但是你如果慢慢的有属灵的眼目，你就可以从，所以我们一直常常强调，就是说因为在世上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解释为什么有这些事情有那些事情，真的没办法解释。可是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在神的地位上面，我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在上面啊，与神坐在一起，从天上的角度你来看世界上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有道理，都是我们所需要的。那这些事情所有的目标只有一个，我把这一段话凝结成一句话，就是神借着万事万物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能像神。这些东西都要把我们磨成基督的样子嘛，就是我们要能够像神，我们要活得能够像神。我们所有的这些的经历困难学习，都是为了要使我们能够像他。你要像基督其实不容易，为什么？你必须是基督，你才有办法像嘛。所以万事万物都只是有一个目的，就要使我们像基督。所以当我们去理解这件事情以后，那我们才更能够明白上帝为什么要为我们预备教会。好，那这个提摩太前书3:15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神在神的家中当怎么样行。这个家是永生神的教会。好，那重要的是永生神的教会他怎么形容，他说这里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什么叫做柱石？就是你看的，我们就是城墙是平的，可是柱石的意思就是你一个城墙如果没有后面的这些的靠这些背墙或者是斜撑，你没有办法，这个墙本身没有办法建立的。所以我们被神联络的整齐，要成为一个神所悦纳的灵工。那教会是的功效是什么？教会的功效就是当我们在一起做见证的时候，那教会成为我们后面的支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一个见证，不要每一次都说我20年前怎样， 应该来讲，我们的神是活着的，你可以跟我们讲你昨天遇见的事情，对不对？你昨天的得胜，或者昨天神在你心中告诉你的提醒，你遵从的去做，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下礼拜是吧？下礼拜我们会有那个见证，对。我们每一个月的如果有第五周，就第五周我们期待它能够是一个见证的聚会。预备好你的心，求圣灵来开启你，觉得什么地方需要可以感恩。其实我觉得太多事情需要感恩，不是我碰见好的事情我才需要感恩，那碰见不如我意的事情我也需要感恩啊，对不对？好，那这个真是，所以你要知道，这圣经里面讲，他说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所以他讲到说，神的家是什么？不是个建筑物，是你需要把那个可夸的盼望跟胆量坚持到底。那哥罗西书1:55说，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存在天上的盼望，而不是地上的盼望。你知道这个圣经里面记载最短视的人是谁？我们讲远视跟远见嘛，那还有一个短视人，最短视人就以扫嘛，对，就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已就挂了，对。所以那是最短视的，但是你有一个人，有一个像亚伯拉罕，他们是一生来追求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呢，当罗德选择要进城去居住的时候，不，他选择一生住在帐篷里面，因为他怕他自己太舒服了，就误把今生当永恒了，所以他宁愿住在帐篷里面。所以很多人，你知道，其实不是只有我们基督徒们，我们困难，很多上帝的仆人也很困难。然后听到一个笑话，他讲说有一个人回去跟他妈说：“妈，我再也不要去教会了。”他妈说：“不可以。”你怎么可以不去教会？好，因为教会没有人爱我，没有人延续我，好，每一个人对我很凶。他妈说，40几岁的人不可以这样，而且还当教会的牧师。所以不是我们软弱的人才需要。我跟你讲，每一个人里面的难处都不一样，所以教会应该是能够体恤安慰的地方。所以使徒行传4:13说，他们见彼得跟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他们本来是非常胆怯，耶稣被抓全部都绕跑了，对不对？但是问题是，当他们愿意放胆，他们愿意来，而且不怕人家抓，人家就不知道，这票人他们是哪里来的，以前不是很胆小吗？我跟你讲，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那是永恒的，然后和胆量坚持到底。胆量的原因是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因为我要借着我的神为我死，我要为他活。所以在我为他活的这个状况里面，那神会允许我碰见困难，碰见顺利，每件事情都需要感恩。所以他就对于未来的事情他一无所惧。所有耶稣的门徒除了老约翰以外，每一个都是殉道而死，也证明了这一件事情呢，你要是从外人的眼光来看的话，这个道还真的不能信，是信的都不得好死，对不对？可是问题在这里啊，他们却借着他们的鲜血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们盼望的是那个永恒的，他们不在地上，地上没有一件事情值得他们存留。也许有许多的人要在他们人生最后的时候，他们才知道说，我做错决定了。可是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有这样子的懊悔，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的神 丰丰富富的活在我们的中间，但是期待你用心灵跟诚实去体会他的存在。我们说，我们刚刚讲到好几次需要被圣灵的充满，其实不要去追求那个外面的感觉，热热的、麻麻的。我跟你讲，你要追求的是神的话在你的里面，那神的话在凡事上面都给你恩膏。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平安的，我们心中平安的依据。所以我们在神家的生活是什么？然后腓立比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怎么样？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以结党，不可以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这间讲的话你回去好好的看，我跟你讲，这些话大部分都是我们还没做到的，应该来讲这是我们的里程碑，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到。好，那所以我们把这一段话，我把它凝聚成另外一句话，我们是同命同心同前途的一群人。同命是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同心我们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同前途我们有同一个道路，同一个标杆，同一个盼望。所以我们这一群人不只是，如果不是没有这些，如果没有这些，我们了不起就是个俱乐部，而且还经营的不太好。你那么高兴？对，因为这个俱乐部里面设备不佳，服务不好啊。嘿，可是问题是，我们来到这里，为什么你会觉得 来教会没有感觉？因为你想要从这里得到很多东西啊。可是我不一样啊，我们觉得这是我家，我是要来这里干嘛的？贡献的。我们在这里，我们借着我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网络上面看，没有问题。可是你知道你最大的损失在哪里吗？你没有办法在我们的当中，你感受到肢体们的爱，你没有办法在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有神的同在在我们当中，你没有办法在这里感受到神的荣美，你也没有办法与我们一同站立在神面前向他见证我们爱他。我跟你讲，同心同命同前途啊！我们永远知道，我们 来到这里不是个俱乐部，我们来到这里是神的家。我们来到这里的原因是因为神在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我需要来到神的家中被改变，我需要来到神的家中来学习的。如果你只想要在这里，如果你的想法仍然是像那个40岁的牧师的，你只想要来到这里有人爱，有人关心，有人体恤，我跟你讲，你存着这样的心，不要讲说来教会啦，当会友你都很困难，我想在婚姻也很困难，因为永远没有那个你所预期的人。你好，我们最后我们讲到荣耀的事情。那什么荣耀的事情呢？我们诗篇87篇，我们刚刚早上那个起因经文我们念过了，这经文真的这一篇真的是我很喜欢的一篇。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所以诗人在这里细拉留在这里，让我们去思想看看到底有什么样子的荣耀。其实我们这个锡安山哦，锡安山就是圣殿山，它圣殿山它在群山当中它不是最高的。按照一般人的想法来讲，你要好不容易要盖一座山呢，盖在最高的嘛，对不对？阳明山显父母，让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哎，圣殿山不是哦， 它在群山当中。所以啊、哦，在六十八篇才讲说，你们这些多峰多岭的山啊，你为什么要斜看绳索，愿居住的山呢？你不要这样瞧不起他嘛，你不要这样子看别人嘛，对不对？那你知道在，可是在我们接下学校殿的这个弥迦书的四章一节里面说，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周山，高举过于万民，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这是告诉我们什么？有一天神的山要被高举，这个信仰要最后，因为山就是预表我们的信仰，这个山要达到最高的。所以神他一起头，他存心谦卑，他不愿意说什么事情都显在最高的地方。这也是让我们看到，我们也不需要这样做嘛。那隐瞒的、隐藏的，没有不被显露的。你心中的荣耀，生命当中的荣耀，必然会透出来。哦 ，OK。所以讲到说，他爱锡安的门。那锡安的门就是管理这个城进出的嘛。那撒母耳记下就五章的六到八节说，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从此有俗语说，在那里有瞎子瘸子，他也不能进屋去、啊、意思其实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其实在神家守门的人往往是瘸子跟瞎子。为什么？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太完美了，其他人有问题的人进不来。所以在神的家中，有一些你看是软弱，可是我跟你讲，在上帝的计划里面，常常这一些神放在教会当中的人，不见得你看起来都是非常称头的。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敬重、哦、去关心这一些人，所以荣耀的，所以这锡安的门、哦、看守锡安门的人、哦、不见得就是那个没有任何的瑕疵的人，不，常常是有问题的、哦、那所以、哦、我们最后讲到说这个荣耀这件事情、啊、所以要得荣耀，你一定是有承担有责任才会有荣耀，没有承担责任的不可能有荣耀。所以神的城必然是承担着保护、造就跟喂养的责任。你要你生命中有荣耀吗？那你就必须要能够去喂养，你要去能够在别人的困难当中、别人的难处上面看见自己的责任。当然后面那一句话更重要，因为很多 在世间所有的、慈善机构都会讲这句话，你要在别人的困难里面看见自己的责任。可是你要在后面还有一句话，就是你要在自己的软弱当中看见上帝的大能。因为我们去喂养去帮助，其实靠的不是我们，我们的爱很容易用尽了，就会造成觉得说你这个人不可爱吗？我给你那么多你还这样，可恶呢，对不对？但是问题是在这里啊，你要在别人的责任上、缺乏上面看见自己的责任没有错，可是你更要在自己的软弱上面看见上帝的大能，在神无所不能。你永远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一个基督徒不觉得你需要时刻靠着神的恩典跟怜悯，我跟你讲，属灵的路你还没有开始走。然后那我们第二点，我们看见神所爱的民、哦、然后我要提起拉哈伯跟巴比伦是在认识我之中，看哪、啊、非利士人和泰尔并古实人都生在那里、哦、那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其实你知道这四个东西，我们这拉哈伯他的原文就是骄傲的人，骄傲的人，巴比伦是混乱哦、那非利士人是飘移不定，然后没有信用，然后推罗是很容易生气的人、哦、那神说的、哦、他说我要提起这四种人，我要提起这个很骄傲的人、混乱的人、飘移不定的人、这些脾气很坏的人、哦、那这一些人，那古实人、哦、古实人就是生来就是罪恶的人、啊 哦，他因为他黑人嘛，他所以生来就是黑的，哦，那在这一些人里面，那神说这一些人每一个都要生在那个地方，所谓的生在那个地方是要重生在那个地方，然后论到西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坚立这城。又来了，神有一个计划，所以他才需要怎么样坚立，让他的计划可以 work， 所以他要坚立，哦，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记录在原文里面，因为以前，哦，不像是你写错了就悄悄的丢掉，那以前所有东西都是需要铭刻，就是你要刻在上面，所以你说这个名字写错了那很难的，哦，你一定是很用力，然后刻花了很多精神刻上去，所以神在那里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我们每一个这些坏脾气的人来到神的家中被改变，什么是荣耀的事情？这些荣耀的事情就是指的我们这一群人从世界各地而来，我们有不同的背景，我们有经历过不同的事情，我们有不同的价值观，可是来到神的殿中，然后我们在这里，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有一个荣耀的事情来指着这件事情说的。最后就讲到说，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的里面，这话很好对不对？但是原文的意思是跳舞的，其实他的原文的意思是他被杀的、受伤的、亵渎自己、败坏的，你知道，就是这些缺乏的、没有价值的、对自我价值认知很低落的人，他们都可以说，他们都可以说这个荣耀的事情，有一件荣耀的事情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发生的。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在你的里面。什么叫做荣耀的事呢？我们把它凝聚起来，就是所有人的旧性情都要被改变，然后呢，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目标都要被改变，我们从属地的，我们就要变成属天的，哦，然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次的聚集都是能够使神和人喜悦的聚集，哦，那我不讲不特别的指的聚会，而是指的我们每一次的聚集，圣徒们每一次的聚集，因为神是我们的中心，他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每一次我们的性情要被改变，我们的目标要被改变，我们的期待要被改变。我不知道你今天早上来教会的时候你有什么期待，说今天早上哇又要浪费那么多时间，接着来看，哎呀果然那个胖子又来了，结果嘿，那没关系，很快就结束了，好，你也可以忍耐，但是我们也可以期待，期待神的话来改变我们。我没有什么能力了，那可是我一直向神求，求神帮助我，让我看见他，让我能够理解明白他给我的人生的盼望，而我能够活在这个盼望里面，我也可以跟我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我里面的盼望的缘由。这是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要在这里，我们觉得我们最大的期待，所以我们的结论就讲到说，在荣耀的呼召里面前行，神呼召我们与他前行了，然后我们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要牢记以马内利，这意思就是我刚刚跟弟兄姐妹所沟通的、交通的，我们是不是能够在每天早上，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以前，我们就能够进到至圣所，跟神最起码三分钟，三十分钟太长了，好不好？三分钟。其实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被要求，你最起码你第一个思想转向神。那后来慢慢的要求我们，你要三分钟能够停留在神的面前，感谢他，然后把今天将要遇见的不知道交给他，然后求神赐给我们有能力、有乐意的心，从他手中接受每一个今天。如果你相信我们的神是那个一千亿个银河系当中造物的主宰，你相信你的生命是在他的手中被创造的、 被更新的，他呼召你要能够像他。那我们人生应该有很多需要我们改变的事情吧？除了我们玩手机以外，手机的功能是什么？把远方的人拉近，把近的人拉远，对不对？对，就这样子而已啊。好，近人推远，哎，对。所以我们所更需要的一件事情是，真的你要停留在上帝的荣耀里面啊。哎，这个讲义对不对？后面有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漂泊》。如果你上 Google， 你上 YouTube 去找的话，大部分都沈文成唱的，跟这个不一样啊，真的不一样啊。那他这里讲到说，一个荣耀的神显现，所有的历史历代，所有基督徒的改变，都是因为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而这位神向他显现了以后，那就改变了他一生。那保罗被荣耀的神光照了以后，他的一生就毁了，从地上的荣耀，然后追求永恒的存在。然后所以这荣耀的神当他显现的时候，就让我们有他在里面讲到说，我们何等的喜乐，何等的喜乐，我们能一无所有，一无所见，一无所显，那一无所顾啊。这个人就是很穷很穷的人啊，可是我们却能够很喜乐，叫穷开心，对不对？那因为我们的人生的目标不一样，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所需要的他都知道。我们来唱这首歌，如果这首歌对大家讲算新歌，算我来讲是中古的歌，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反正也没爱宴嘛，对不对？好，唱熟一点啊。
耀之神显现，吸引我向前。